由迦摄尊者发起呀、啊，要接机这个三藏，是律藏是由优婆离尊者接机，阿难尊者接机经藏，但是释迦牟尼佛他的弟子哪一类的人都有，我们都知道印度的历史啊，是这个阶级的观念呢、啊，那更严重。听说到现在，那个贵族跟贱族还是不能通婚呢。那个印度啊，还是贫富大不平等的了，差距离很大。那但是优婆离尊者是一个剃头匠理发的人出家的，那阿难尊者呢是皇宫的家里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呀、啊，但是持戒第一还是优婆离尊者，所以佛教这个真理呀、啊、是平等的。佛教讲的这个因果，讲的这个真理呀、啊，就是和世间上所立的法律呀、啊、立的法呀不一样。世间上的法呀不一定平等的，佛教的因果是平等的，才是公平的。善根也好，示现的也好，这阿难尊者可能是示现的了，因为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说，他与释迦牟尼佛同时在空王佛所的时候发菩提心了。如果依照这种道理讲，阿难尊者是示现的。那我们现在按实际上来说是这样，他证了阿罗汉果了，他就回来。那时候在这个石窟里结集呀、啊，在王舍城啊，那人家把门关起来了，他就叫大门呐、啊，说给我开门呐、啊。迦摄尊者说你是谁呀、啊？他说我是阿难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我来要参加接济三藏，你还放不下，你才出去你还放不下，你回来干什么？阿难尊者说你不是说我不证罗汉果不能参加，我现在证到罗汉果了呀。迦摄尊者说你证到罗汉果还要我开门，你进门缝就进来了嘛。哦，这个阿难尊者一提醒也对呀，证罗汉开始证了罗汉果有神通不会用啊，就进来了，从这儿才让他参加接济三藏啊。各位看看呢，有时候有神通不会用啊也不成。从前有一个会武功的，什么武功都会，他感觉着他到哪儿都胆大，都不害怕的了，都没有关系，走到半夜三更，走到黑路上一个人都没关系，武功好。后来有一天呢，走到路上遇着打劫的了，站这儿做什么？你身上有什么都给我，那就给他吧。给他完了说你去，回来了，回来又问他说你今天怎么这晚才回来？别提了，遇着打劫的了，差点把命扔了。说你不是武功很好吗？哎呀，怎么我的武功全忘了呢？想不起来了。他到那时候啊，没有智慧，迷了。一看着那强盗啊，全忘完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好像阿难尊者开始证了罗罗汉了，叫了大门进不去，就不会进去了。这一种呢 也是要有一种习惯。可是你单单有神通，没有智慧成不成呢？也不成，也会有难题呀。有一次，各位知道这个周利盘陀现在佛教里的是最笨的一个人，最笨的一个人。佛教他扫地、扫把，最后总算证了罗汉果了。证了罗汉果了，但是他的智慧没有。印度有96种外道，人家都有学问的呀，也有神通的，但是他们没有证罗汉果，神通就不成。有一天遇着周利盘陀切了，说你说你们佛教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答我呀。说你问吧，也不能让人不要问。外道问他一个问题，他答不出来呀，他没有智慧，智慧不够。哎，有神通啊，他就到空中去腾空了。腾空了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外道在印度啊，你有神通也不成啊。他说你上空中去干什么？我的问题你还没有答我，我不是让你显神通啊，我要问你的问题你答我吗？他答不出来，在空中着急，在空中着急，光着急，这个时候啊怎么办呢？正在这想呢，这个舍利弗尊者呀，在旁边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那儿打坐入定。后来一观察，哎呀，我有一个师弟呀，现在遇了难了，我赶快去救他。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但是他也有神通啊，他也用一个神通。用一个神通干什么呢？也变一个周利盘陀切，跟他一样，也跑到空中找到那个盘陀切，那个空中那儿，这个很快，我讲的还没他们快呀，那慢了不成啊。那个时候正在紧急的时候，那这一到空中，两个周利盘陀切，这外道认不清楚了，一个样。这个周利盘陀切是舍利弗变的，就问这外道：“你刚才问什么来着？”“问什么什么。”一下子就搭到了，这外道没办法了，在空中把的问题答了，答完了，这外道就服从了，就后来就懂啊，你们佛教的道理是好啊，还好，等将来我再跟你算账，我再想想，走了。后来这舍利弗尊者和周利盘陀两个人用神通，赶快就飞走了，离开这个场所。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两个人呢，这个周利盘陀切大大的一个问讯给舍利弗，哎呀，幸亏你这个师兄把我救了，我简直让这个外道把我弄得没有办法，不是你来呀，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呀，用不上来，我光有神通没有智慧。各位看看，这个神，这个健康也有很多种，这个智慧要健康，就是精神健康，所以也很重要啊。我们要做一个健康自在的人呢，要怎么做法呢？以戒为主，然后我们再学那些大菩萨，自利利他。在我们的身体上健康，就是说要调和，四大调和。四大什么呢？地水火风啊。我们这个身上不是，我们这个身体不是四大所成吗？四大所成的身体要调和，如果一大不调，就百一病生。四大不调，就四百四病生，那四大调和就没有病， 然后就这个四大类呀、啊，好多人不信佛的都知道。你要说四大，或者他听不懂，但是你再多加两个字呢，他就懂了。多加哪两个字呢？皆空，四大皆空他会懂。你说四大他或者不懂。有一次1988、88、78，民国77年，我们在从美国去，有一个团体呀、啊，带着团去大陆超山，超普陀山，超九华山。到了九华山上啊，那晚住在上头了。那一晚上啊，晚上就是像这个时候啊，我们正在谈话呢，来一帮人。这一帮人都穿得很齐整，说说笑笑的，是从这个北京到的这个九华山上的。他们就看看我，我到大陆超山呢，我另外还有一个想法，我想遇着他们这个人呢、啊，想什么办法跟他们多接触呢？希望讲几句佛法，把这个佛教的思想灌一个是一个，希望他们也得到一点佛法。就想跟他说话，他们看我也笑笑一笑，我看他们也笑一笑，哎，我说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他说我们从北京来的。说你呢？我说我是从旧金山来的。啊，旧金山还有你这样人？我说有。那后来我说你们呢？他说我们是来调查，他是政府的，都是干部。后来就谈，哎，你们这个佛教的道理很好啊。我说是很好，我说你怎么晓得？大家就说不好意思的，就说不知道。哎，他说我们几个人里头有一个，你是哪儿人？我说我是北京。哎，我们刚才这几个人里头就一个北京人，那个年轻，大家一致，哎，你来，有个老乡，你谈谈。他就过来了。我问你北京什么地方，他就说我哪个城哪个城。北京讲四城，东城西城南城北城，城里城外。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佛教的有一些道理，你看过没有？他笑一笑，知道一点。哎呀，我说那很难得，你讲讲我听听。他就憋了半天，四大皆空，哈哈哈。哎呀，我说真不错呀，你还真都知道四大皆空这个名词。那我说你既然知道什么叫四大，怎么样皆空，你晓得不晓得？他说这个不知道。那我说四大皆空，他说都是听来的，我们常常嚷嚷四大皆空四大皆空，说你们这出家人都是四大皆空。我说你要不要听啊，我给你解释。我就跟他们解释内四大外四大怎么空法。后来他听听，哎呀，这个四大皆空可不简单的。还后来旁边有这个安徽省，九华山属于安徽省啊，这个安徽省的这个新闻记者，报纸这报馆的记者在旁边又照相又记。后来我一看不对，赶快回到疗房去了。回疗房他追进来了，他说要我的卡片。我打个妄语，对不起各位，收件时候这个打妄语是犯戒的，我那时候逼得我不敢给他。后来他说要我旧金山地址啊，我也没有给他。他说要他是记者，要写点文章登报，希望怎么样，登报是好事，对于佛教有宣传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有一点顾虑，所以我就没有给呀。各位看看呐，就是说 讲这个身体健康四大皆空，现在这不信佛的人呢、啊、是看着佛教这个出家人的四大皆空的是好，本来是一个好名词了，如果你真能四大皆空了，那就断了恶执了嘛，那还得了。他是把他会意会错了，所以佛教好多名词啊都是在佛教隋唐的时候，佛教大兴的时候啊，这个佛法这个普遍人间呢、啊、这个各处的角落都有，好像唐僧取经谁都知道。可是后来久了佛教衰落的时候啊，这个乡间写小说的人把这些名词用上去了，把这道理都弄坏了。你比如说什么四大皆空啊，六根清净啊，都是好的，但是他们的心理想法不是这样。还有想入非非，都是非非想天是很高，最三界最高的一重天呢，但是现在人要说你想入非非这个名词不大好听吧，我大概是这样的了，我也弄不清楚，都用到坏地方去了。所以你有什么办法呢？跑江湖，你知道吧，这也是个好名词啊，也弄到坏的上头去了。跑江湖不是好名词吗？各位，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，想入非非，各位我知道都知道，跑江湖你们晓得什么意思？我相信有人知道，我现在解释一下，跑个江湖好了。原来跑江湖是我们佛教的名词啊，好名词，在这个隋唐时代这个佛教最兴，禅宗出这些开悟的人太多了，六祖大师以后，这个马祖创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后来这下边一代一代的竟是大彻大悟的祖师啊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这些个祖师多分都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，那么这个学禅修行的人，参学的人呢，就是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，这叫跑江湖，去参学善知识的，这样子就变成了后来一个，比如说当时去参学，你上哪儿啊？跑跑江湖去，看看那边的大善知识很多，哪一位能给我开悟？到了后来开悟的人没有了，跑江湖的人还有。这个跑江湖呢变成不但江西、湖南、湖北，哈，到处都有，就变成坏名词了。各位看看呢，所以佛法的名词给世间的人用上，变成世间法。我们现在要是用佛法的智慧把世间法变成佛法呢，第一个就要用智慧，用觉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，但是要觉呀，不离世间觉。你如果不离世间也不觉呢，那可了不得了，那可不要不得了，那个佛法还是要出世间，世间上法没有的，不成。所以在我们受戒然后研究佛法，在这些个所见所闻所遇到的，在我们的精神上啊要健康也不简单呐。那不像我们的身体有了问题找个医生看看吃一副药就恢复了，那个容易恢复啊，身体有了病容易恢复健康，精神上 心理上心灵上如果有了问题不健康，那个是更难医。我每一次回来台湾，我一年多半回来两次，这几年呢起码遇着一个两个的人呢这个精神不健康。精神不健康都是年轻人呢，不是老人家呀，不正常啊，这样子。所以呀，他该吃饭不吃饭，人家念经他去打坐，人家在大殿里打坐，他到殿外头墙边上去打坐的人也有，这个就是精神不健康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一种啊有两种，各位注意，你现在我们本身是健康啊，将来我们可以救那些个不健康的人呢，帮忙他们呀。好多人问到这是什么原因，我是搭用两种大法，一个我说是内在的，一个是外来的。内在的是他的烦恼业障业不由主了，仗着他这样里边呢普通话说钻牛角了，看不开了，烦恼障业障，这是内在的发出来。外来的呢，各位知道吗？好多暗的东西呀，来困扰他，来困扰他，控制他。现在呀，这个神鬼的东西呢，越来越多。以前呢，大陆所有的神鬼连仙，通通都走了，都不灵了，全也都逃难了。现在又回来了吧，人也回来了，鬼也回来了，那些是拜树的啦，拜什么的又都有了，也还真有神了。以前呢没有人上神，大陆那前些年了，咱不用说什么时候了，现在呢又有。他也是看事做事的，他也是凡夫，他有贪嗔痴啊。这个故事了，讲我们精神健康，各位在这受戒啊，尤其你在登坛的时候啊，自己不要想东想西，就一心念佛啊，忏悔，将来我发愿弘扬佛法修行，那就精神健康。你要想。你想的多了的时候，你精神不健康了。我们以前在想想1952、42，民国41年大概那左右了，那一两年，我们在香港啊大屿山住，那时候有一位老法师，常常的每一年他是弘华严的，他受持华严经，每天自己念华严经，然后呢每一年呢打一个华严期，打一个华严期呢一共要3个星期，3个礼拜，21天。那我们有很多出家中这个都是年轻人，那时候我们才20多岁呀，不到30岁，大家都发现去参加念华严经唱华严字母高兴得很。但是在哪儿做这个道场呢？原来是一个先天道的神庙啊，神道教， 神道教这个地方呢，在山上啊，地方空气很好，他们后来呀、啊，信佛了，但是还处处还没有那么纯净，还连神道带佛弄在一起，但是见了出家人呢，很恭敬，很欢喜，就请那位法师啊，说你们打华严旗在我们这儿打，我们供养这个饮茶饭吃的斋菜都我们供养。这时我们就有每一年有三四十位出家众打这个华严旗念华严经，那有一些居士参加呀，有一个女居士啊，她先生是医生，她这个人呢好发心，好斯文的，好有礼貌的，但是呢每一天差不多三天两天我们念完经，他还在那儿拜佛，他好诚心吗？念完了经人家都休息，他在那儿拜，拜来拜去就有神上身了啊，有的时候唱，有的时候神上身唱，有的时候鬼上身又唱又哭，有的时候还是叫孙悟空齐天大圣，还有下寒冰地狱的，我们看的多了不同，都是上他的身来找，然后就说他是什么什么。你说这个神鬼倒是有没有呢？我们承认都有的，六道轮回呀、啊、都有的。但是我们孔夫子说敬鬼神而远之，都有是有了，我们不要太接近太崇拜，我们只是崇拜三宝，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，我们出家人也是念每天念三皈依了，三宝不管出家在家都是要的了，其他的不要拜。有些人呢不是我们这儿啊，外边呢出了家了还有去拜神的呢啊，这个就颠倒了，开倒车了，他不明白佛法的这种好处，还再去拜神求神去了，就是开倒车。那这一个人呢，有一次啊，正赶我们要吃早餐，隔着两套院子呢，还他在那儿拜拜的，神来了，神来了呢，那给我们照顾我们的这些个女居士端茶端饭，大家就有一个人说，小小的声说，你看他早也不来晚也不来，这个时候来了我们正忙。好了，那个人呢在大殿那边啊，他那个大殿不是大殿，里头也就供佛菩萨什么神鬼都有了啊，某某人呢他闭着眼睛都知道，某某人叫他的名字叫什么，你说我来的不是时候是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们那是冬天十月十一月打华严期呀、啊、年底呀、啊、他说我告诉你呀、啊、你明年四月就死了，说这一句话那个人吓坏了。那我们大家就不相信，有些人不相信呢，是他那个话那么灵啊，说谁死谁就死吗？那我们就注意这件事了，看他如何。到了第二年四月，这个人在香港啊真死了，你怕不怕？这个人真死了吧？是，这是事实啊。好了，有这么一件事。那到了冬天我们又打华严旗去了，又去了我们这个念经的人，那个居士也又来了，护法嘛，各位小心点啊，护法你要小心。我们有一天念完华严经了，也是要吃早餐，没有吃啊，那我们就在那个两边的执单呢，好像禅堂打坐那个执单一排，我们有三个出家人都二十多岁， 念完华严经的等着吃早餐，就在那儿打坐，坐在那儿。我们在那儿打坐，在旁边坐着啊。好，那个居士就在这儿当中穿个海青，就在那儿拜，他就好拜，拜呀拜呀拜，一下子又拜来了。拜来在那儿一闭眼睛不动了，旁边那些个女居士谁还敢再说来的不是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有敢说的，但是都来赶快上来，来三四位扶住他呀，怕他东撞西撞把头撞坏呀，撞坏了不好嘛，扶住他，就扶住他，就问他啊，您是哪一位大仙呐？您是哪一位神呐？您需要我们干什么呀？就你说嘛。不出声，等待的久了，他那个时间控制也很好，我太久了他也怕人烦，太近了他还要怕你，他沉住气了。顶礼释迦牟尼佛三拜，这一开口啊，那些人吓得赶快就拜三拜向上，他闭着眼睛的不要看的，等你拜完了三拜，顶礼消灾延寿药师佛三拜，那些人又拜，拜完了他又说顶礼阿弥陀佛三拜，出家人也要拜。好，加上这一句了吧，我们三个人在那坐着，有我，那些个女居士啊，不得了喽，拜呀，我们就在那坐着。我想过了，我拜阿弥陀佛还用你说吗？我天天拜，但是今天你叫我拜我就不拜，那要死呢？死就死，那不是死了一个了吗？那再死还不是也是正常的很吗？我就是不能听你话，因为我这出家人要听你这个神鬼的话，那我们将来这佛教还得了啊？我是为了佛教而不怕他死，要给佛教撑架子了。这个时候大家看我们都不下来，那些女居士也没办法，替我们着急。我这心里，我心说呢，我不下去拜，我可是心里念佛念得好恳诚，阿弥陀佛们的心里念，这个时候一点妄想不敢打，用阿弥陀佛把他抵住，就是不拜。结果他也不说，再说你不拜不成吧，你几时死都他也没讲，他也没讲呢。待会儿我们慢慢把罗汉鞋一穿出去了，我们这三个和尚出去了，到了今天我这还活着呢，这几十年了，你看民国四十二年、五十二年、六十二年、七十二年、八十二年，四十年了。各位看看呐，原来到最后的时候是这个结果如何呢？说你到时要怎么样啊？你告上我们满，我们听你的话。他都弄完了，他就发威，供到处供，供惯了，你们到处都供，就不给我供。说您是在哪儿啊？就是门口那一位吗？那就是我了。大家一看那个是什么，好像一个象鼻子一个大公鸡的嘴这么勾着，原来那一位神是道教的护法，叫灵官。我们佛教的护法不是韦陀菩萨吗？道教的护法是灵官。我以前不知道灵官什么样子，光知道道教的护法是灵官，那名词我知道，从那一次我才知道那个灵官是那个样子。我心说呢，我们佛教韦陀菩萨还干这一套，我就不供他，我也不理他。你这个护法神一次不供就这样子还得了啊？你知道吗？后来一看真没有供，旁出都有供，就他没有，就缺了一次忘记了，他就来这么一套发威。为什么这样了呢？我说神呢、啊、鬼呀、啊、 都有贪嗔痴啊，都会说大话呀，证明我们见着有的神下来呀，后来看得多了，他一下来我们就踩个差不多了。如果是那个鬼类呀，凶的下来呀，有的是哭，有的是喊，有的是面孔不对。如果是那些仙呐、神呐、善的下来呢，他那个面上很慈善，带笑容，唱啊，万佛是仙上下来的，你找我妈要什么事情啊？哎，这一种不是鬼吧？是神仙，是仙吧？我们看会看的了，那种是善的，那种不会说啊，对我们人有什么不利，你就好好照顾他。那么这个灵官闹这一套，后来呀，大家就知道这个鬼呀是不能够马虎的。所以我们说，各位那个不信佛的人，我们不敢讲了。如果我们是信佛的，出家众不要说了。如果是在家居士的话，我们今天居士少，都是出家众。那各位，你回常住，你都有护法，你告诉他们，不要拜神拜鬼，就拜佛菩萨，三宝以外不要拜。但是你可不要得罪他吧？这台湾我知道很多神呐，我可不敢得罪呀。我现在说这个话，我没有得罪神呐，我是说我们出家人分开我们的界限，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。我没有得罪你，我是说把我们佛教澄清啊，诸位神都知道了啊，我没得罪你啊，阿弥陀佛。但是我们要不得罪神，我们要到那些神道庙呢，我们见着他千万不能拜，一拜他就是不对，我们是拜三宝。但是我们心里头呢也很尊重他，不要说啊，你神呐、啊，你鬼呀、啊，你有贪嗔痴啊，你又是吃鸡吃肉喝酒，我们不吃。你有这个念头，这神会找你麻烦，你的道力不够啊，你可要小心呐、啊。我们道元老法师讲过的，神对出家人发威的，在台湾我听过呀，你以为我不怕吗？不过我跟各位这说，有三宝，有各位在这受戒，那个功德罩住，我是说一说啊，我也很担心的。那刚才说的，我很尊重神鬼，不过我们出家众，我们把我们的界限分清啊，我们尊重他们而不拜他们。这个就是说叫什么呢？刚才我讲健康，精神的健康要拿主意，不要到了死这个生命关头啊，听鬼神的话呀，那你弘扬佛法将来怎么弘啊？对不对呀？这叫精神健康。精神健康以戒为主，如果我们持戒持得好呢，各位知道吃一条戒有五个护法神，我们吃那么多条戒，你看你的护法神就把你包围了，他们还能进来吗？这就叫健康了啊！外围啊都是护法神啊，我们身体健康，精神健康，我们开大智慧，我们持戒清净，将来我们对于佛教有大贡献。今天我们这个你们德界大和尚啊跟我讲啊，就是说很要成立这个研究戒的一个团体呀、啊、希望把这戒法弘出去。哎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大和尚多热心的对这个戒法，这是值得我们崇拜。现在弘扬戒法的人呢实在比较少，弘扬经典经论的人呢比较多。连我自己，我虽然亲近慈州老法师啊，我对于戒还是外行啊，我没有多研究啊，知道的很少。不过这个四分律、五分律、僧祇律，这个还有什么弥沙塞不是什么、这四部律呀、啊？因为我律这个，我这个阅这个俄罕藏的时候啊，这些律部都属于小乘的，我是通通看过一遍，看了一遍你记不住啊。哪那么大好的记性呢，全忘了。 所以对于这个戒律细研究呢没有啊。我希望各位在我们这个戒场主专门弘戒的地方呢，这个机会难得了，大家这两个月将来一定有很好的收获啊。我就今天讲到这儿，谢谢我们各位啊，这个大和尚、各位耶律师傅、各位在这儿，这个时间宝贵的时间又让我耽误了，那么谢谢。
站起来。大家听了大和尚的开示啊，饱餐乏味，大家都大欢喜充满啊！我看你们这个到这个广德寺来受戒，就今天你们的这个乏味啊，这个饱餐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大家自诚礼谢啊，大和尚三拜
啊，问讯好了，问讯啊，一拜了，一拜了啊。
对，
好，一拜。
是啊。你们有一位新界菩萨说这个是广清老和尚的舍利子，他说要供养你。说谢谢你的开示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大家温馨，这边站。